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再跟大家恭贺圣诞快乐，新年蒙恩。我特别感谢神，特别感谢神让我今天还活着，还有足够健康的身体，还有不错的记忆，还有更感谢你们的爱心给我机会，请我今天在2015年最后一个主日在这里为主做见证。谢谢许牧师给我机会，谢谢你们为我祷告。当我预备今天的讲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篇103篇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诗篇。当我们要度过2015年，我们最好的一件事就要数算主恩。我知道我们在2015年这360多天里面，有好多事是我们不喜欢的，它来到了。但奇妙的，你不喜欢的来到，过了以后，你就发现神有美好的旨意，叫我们经过那不喜欢的事情，或是一些苦难，或是一些挫折，我们可以从中经验到神的信实可靠，他的慈爱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无论我们经过什么难处，能够度过，那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常常我们面对一件事情，我们一听到哎呀太难了，可是太难是你的想象的困难，但主却加给你力量、勇敢、智慧克服那个困难。我常常想，人生没有困难，一生都是一帆风顺，好不好？不好。困难你要不要？不要。那怎么办呢？顺利也不好，困难也不要，那怎么样过人生呢？我们的神是大有智慧，不按照你喜欢的带领我们过我们的人生，他所做的都是美好。在这2015年只剩下几天的日子，我想我们一起来数算主的恩典。这篇的诗篇是大卫所写的，大卫在诗篇里面一共有73篇是大卫写的。大卫的出身很简单，他不过是伯利恒的一个牧羊人，在他家中他父亲都不大记得他。在撒母耳记上第8章，当撒母耳来到奉神的命令达到耶西的家，要高立耶西的儿子一个做王，那么耶西有8个儿子，前面有几个做将军的，所以当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他以为一定是几个做将军的要做王了。但是圣经记载很奇妙，撒母耳看见这个做将军的不错了，神对他的服侍这个人，因为神不是看人的外貌，来看人的内心。结果7个儿子都经过撒母耳的面前，神说不是这7个人。然后撒母耳再问耶西说，你还有儿子吗？这个时候耶西才记得，有，还有一个看羊的。你看，一个被父亲忘记的儿子的大卫，在他的家中可见没有什么地位。你家中有个儿子，你忘记他吗？如果你在家中做儿子，跟你爸爸妈妈忘记，你的心情怎么样呢？但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是敬畏神、爱神的一位，所以神喜欢他。神对撒母耳说，他看人不是看人的外貌，那是看人的内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外貌是我们看见人都喜欢看一些比较好看的外貌，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自己照照镜子觉得外貌不好看，你怎么做？怎么做？哦，你晓得我就不说了。 所以今天很多化妆的这个生意很好，化妆品也很好销路。为什么？因为人人都不喜欢自己的外貌。你喜欢吗？讲老实话，我每次想到这些，我们人是自讨苦吃。我们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好了，你接受它吧。你不能接受你生下来的那个外貌，你就非常非常辛苦。有好多化妆的把你化的真是不像样，你连自己都不认识，你就化妆回来，你的孩子说：哎，你是什么人来到我家里？还是老样子最好，好不好？老样子。大卫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诗篇103篇这里，他特别提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第二节又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的心要常想到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28节说，神造我们不是按照别的形象造的，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做过父母的，当我们要生孩子的时候，常常爸爸妈妈两个在争论，生这个孩子像谁，有吗？但是很奇妙，多数男的像妈妈，女的像爸爸，是不是这样？很奇妙，多数是这样。但是两个夫妻会在争，他这个像我，这个鼻子像我，眼睛像我，耳朵像我，外貌像你有什么用？要紧的，他的心智像谁？人活在地上，重要的不是外貌，是他的心智，他的思想，是不是这样？如果外貌很美，毫无心智，没有斗志，一点的苦难就倒下去，这个人还有前途吗？感谢神，大卫在这个诗里面告诉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用心思想记得神对我们的恩典，神对我们的照顾，神对我们的许多许多我们常常忘记的恩典。因此他在这里说，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人很奇妙，人对我们的好处很容易忘记，但人对我们的坏处，他是一次脸色不好，哇，牢牢记在心，有吗？今天我们一起吃午餐，去吃饭，有一个人同桌的一个朋友忽然间讲一句话，哎呀，我们听了很不高兴，那一餐这么好吃的菜都忘记了，就记得那一句话，他给我们一个不好的脸色，不一定对你的，但你就看到为什么他脸色这么不好，哎呀，什么什么，就想起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用心思想神的恩惠，神的恩典。为什么要述算神的恩典？述算什么呢？在第三节这里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过，赦免我一切的罪孽。我们人假如有人得罪我们，好朋友得罪我们，我们可以赦免，但我们算几次？于是耶稣的门徒对耶稣说，有人得罪我7次，我赦免了他了，不错了。他算1次2次3次4次5次6次7次了。他就问耶稣，耶稣怎么回答？不是7次，你算的7次你就很痛苦，要70个7次，那是说你不要再算，因为70个7次是一个蛮大的数字。 我们对人的一句话，一个不好的脸色，就记一次两次，那你自己苦死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怎么样呢？我们神只有说不尽的恩典，说不尽的慈爱临到我们身上。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一件两件，大罪小罪看得见的，心里想的，我们神都知道，特别我们心里所思想的罪。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这二十多节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行为的淫乱才是淫乱，你心里想淫乱已经犯淫乱的罪，不是你偷东西才是罪，你心里想要得你不应该得的已经是罪了。因为所有一切的罪行先从心理思想，然后变成一种行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鉴察我们心思意念，所以在诗篇139篇大卫的祷告说，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不是行出来的恶行才是恶行，我们心里想的恶行就是要形成恶行的一个动力。那么我们比较聪明的人就犯罪，让人家不知道那个是罪。各位，我听过一个研究律法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聪明的人犯罪就是犯罪不犯法，愚昧的人是犯律法，犯律法。那么聪明的人为什么犯罪不犯律法？他在律法的漏洞去犯罪，因为律法是罪行已经很严重了才立一个律法来制裁，好多的罪没有律法制裁。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有罪恶的思想已经是犯罪，因此我们要求神赦免一切的罪。这些的罪包括罪恶的行为、罪恶的思想意念、罪恶犯罪的一切轨迹。聪明的人犯罪不犯法，求主帮助我们不犯法也不犯罪。另外在这里说，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这个疾病有肉体的疾病，有心理的疾病，有思想的疾病，有感情的疾病。哦，人的疾病很多种的。今天我们的一般人就是因肉体的疾病，那么心理有病啊，请心理医生等等。但是最可怕的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以为离开礼拜堂神就不在了。我做牧师很几十年，常常听信徒给我讲一句话，他说离开礼拜堂牧师看不见，耶稣也不在，那么就可以做一些礼拜堂里面不可做的事。耶稣只在礼拜堂吗？牧师只在礼拜堂，那耶稣只在礼拜堂吗？约翰福音第二章末了告诉我们，当时耶路撒冷也看见耶稣行的一些神迹，有人要信耶稣。可是在约翰第二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讲得很特别的，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人要信耶稣不是很好的事吗？为什么耶稣不给他们信呢？第二十四节说，因为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我们的主耶稣知道你的心思意念，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我每次有机会讲到，我在神面前审查，主啊，我讲到是讲给人听吗？还是讲给我自己听？还是讲给耶稣听？但是我感谢神，我自从蒙恩得救到现在六十几年，我很深的知道 耶稣因我的信他住在我心中，我的心思意念很多人不知道，连我太太也不知道，但耶稣知道。因为耶稣知道，所以有好多我要有那个思想的时候不敢再想了，因为那个思想耶稣不喜欢，我不敢想。这是神怜悯我蒙恩的救，在1951年我重生悔改的时候，深深知道耶稣爱我，我就爱耶稣，我就为耶稣做见证，那传福音有人就信了，很高兴。但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常常自己以为人不知道就可以做，但耶稣完全知道，因为他知道我们心里所思想。所以我在1951年我背了约翰福音2:23-24，哎呀，耶稣知道我心里所存的。所以每天无论是早晨起来灵修，无论是晚上要睡觉以前，我在默想审查我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有的时候神要医我们的疾病，我们不让他医的，我们觉得这个疾病蛮好的，因为有生病可以请假嘛，因为有生病很多工作可以不必做嘛，因为有生病好多好多的理由可以退却了。但是神真的要医治我们是心灵的病，这个心灵的病就是遵做神不喜欢的事，那就是心病。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什么罪？我自己的思想10条诫命一条都没有犯。犯什么罪？他是不听神的话，没有别的。亚当没有杀人，亚当没有犯奸淫，亚当也没有不守主日，就是不听神的话。因为在不听神的话，就是否定神的权威，就是否定圣经的真理，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所以求主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就是对神的话语有个十足相信接受，靠圣灵的帮助去遵行的那个心智。要遵行神的道，从心智开始。下面告诉我们说，他第4节，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这个死亡在圣经里面有两种的意义，一种是肉体结束他的生命叫肉体的死亡，一种的死亡是灵性因为犯罪跟神断绝交通，那叫死亡。所以亚当夏娃吃了神所禁止的果子，他跟神的交通就断绝了，那是他灵性的死。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5:1，亚当生了撒特以后再活了800年，他一共930岁。在那900多年日子，神是怜悯亚当，神照顾亚当，神为亚当预备一个救赎品。所以在创世纪3:21，神用羊皮给亚当做衣服，那是因为杀一只羊羔为他赎罪献祭，然后皮衣做皮子给亚当做衣服穿。亚当犯罪以后才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他用什么方法遮盖自己的羞耻呢？用叶子。人最早穿叶子的裤子遮盖自己。但我们的神很幽默的，圣经记载他在伊甸用东风吹，吹了叶子就干掉了。人要遮盖自己的罪是非常脆弱的，要盖泥彰。我们常常犯了罪就想方法让家人不知道，让妻子不知道，丈夫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结果越遮盖破洞越多。 我们常常在外面犯了罪，回到家里，你知道那个态度怎么样？对妻子特别殷勤，还是买一点什么他喜欢吃的东西带回来给他？一到家，哎呀，太太你多么漂亮，称赞的话讲一大堆。各位注意哈，当你先生回来讲这些话，我听到很多人讲，我这几天做牧师，很多信徒告诉我，他说我如果我的先生从外面回来买什么好吃的东西，一回来就称赞我，一定有问题的。这是他们的经验，是不是这样？先生也告诉我，如果他妻子回来怎么怎么怎么，一定有问题。好，人很聪明的，我们的神更知道这一切的事。我们的神用慈爱，用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什么意思？就让我们常思想冠冕是在头上的，常思想神的仁爱，神的慈悲，然后神以美物满足我们的需要。什么是美物？神给我们最好的是什么？是神本身爱我们，神用他的形象造我们。我每次想到神用他的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把他的灵气吹在我们的鼻孔里面，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神不叫我们做猴子，不叫我们做什么老虎，我们中国有十二生肖，神说不需要，你们像我最要紧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做父母的都有这个心态，孩子要像我们做父母的。但是我们所要孩子像我们，常常是外貌，因为孩子刚生下来，他的个性品德我们不知道，那慢慢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他有他的个性，他的品德等等。我们的神用美物使我们所愿得以知足，使我们可以如因返老还童。这个返老还童不是常常年轻的啦，那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保持爱主的心不改变，保持我们信靠主的心不改变。我们做基督徒，在我这几十年的经验，头几个月信主重生悔改，很热心读圣经做礼拜，有的可以维持三年五年，那过了七八年十来年也不够如此。特别我们在同一个教会听同一个牧师讲道，哎呀，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你真的知道吗？神的仆人每一个礼拜祷告预备的信息，你如果有心要追求真理，一定有所得着。我真的感谢神，我蒙恩得救就爱慕圣经。在1951年，我蒙恩得救就开始好。我从小啊，因为我是牧师的孩子，我从小我妈妈叫我读圣经、背圣经什么，那是为妈妈的。后来我妈妈很有办法，背一张圣经一块钱，七八十年以前的。我为一块钱背，背了就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很奇妙，虽然忘记了，还会记得。但是我蒙恩得救以后，那就真的靠主的恩典，好好的读圣经、思想圣经、背圣经。不过背圣经有一件事实，我必须告诉大家：年纪大了，很多词句会模糊不清。有时候我现在背圣经会漏掉几个字，那我不怕，再看，因为你看圣经，他从来没有说你又看我了。我很感谢神。感谢神，我们的神做一件事，在第六节说他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我们人常常被人家冤枉是一个很痛苦的事，你被人冤枉过吗？你冤枉过人吗？什么叫冤枉？你没有做的他说你做，你没有说的他说你说的，有吗？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常常，哎，你那句话你讲，这是我没有，有， 哦呦，就争论了，结果两个感情就不好了。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受冤屈不必自己伸冤。所以当彼得问耶稣，我赦免我朋友得罪我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不是七次，七次你去数算人的过失你就很痛苦，忘记了吧，七次个七次。下面就提到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使徒行传第七章，使提凡见证摩西的一件事，摩西接近埃及的一些学问。摩西四十年在王宫里面受到王家的教育，大有学问。所以摩西能够写摩西五经，我想其他人很难写。我每次读五经真的佩服摩西，神跟他讲了许多，特别在这个利未记讲了许多条例，什么献祭物怎么献怎么接近，哎呦，我读了几百次很多还记不清楚的。那摩西的记忆太好，一一的写下来。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因为神特别用埃及的法老王宫的教育教育摩西四十年。但是单单王宫的教育还不够，神叫他到旷野去看羊又四十年。哎呦，看羊，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羊？没有哈、哦。羊好不好看？看一看是容易，但是牧养羊群真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大概四岁啊，十一二岁，我母亲买两只羊给我。她说：“孩子，我买两只羊给你去看啊。”我说：“妈，你小看我，才两只，要么二十只。”我母亲说：“你两只先吧，看好了我再给你多两只。”哈，我就看不起我妈妈，小看我，容易得很。你知道什么事发生呢？我们家乡有草场，但是常常有这个暴风雨打雷了，这个羊怎么办呢？两只羊跑两条路，最糟糕的羊一怕就蹲下来，你怎么弄着都把它不动。哎呀，气死我，打他他也不动。我说：“妈，我不看羊了。”他说：“你不是要二十只吗？两只你都看不来，你还做什么人？”哎呦，两只眼都看不来的，没有经验，说的没有经验的话，实在是很多人都说了。后来我就不敢讲这么一类的话。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他叫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神为什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叫摩西要经过四十年旷野的路程？那四十年是神与以色列人同走旷野的路程，没有一天离开。神白天用火柱，用云柱，晚上用火柱跟以色列人同在。四十年神叫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耕种，每一天有够吃的玛拿，他们要吃肉，神一下子就叫很多的鸟飞来给他们吃。神还看顾以色列人，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鞋子也没有穿破。你们有没有穿四十年的衣服？有哈、哦，有收起来没有穿的有。鞋子呢？那是证明神跟以色列的同在，神的眷顾何等奇妙。因为在旷野没有做鞋的地方的人，也没有这个什么做衣服的地方，神就恩待以色列人，在整个旷野的四十年经验到神的眷顾是无微不至。但是我们看到民数记里面以色列人的埋怨，民数记一共有36章，以色列的埋怨有37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第八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第九节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悔怒。神看以色列悖逆有责备，但没有长久责备，也没有永远悔怒。神的饶恕非常快， 我们感谢神，这里大卫告诉我们，形容我们神的慈爱是怎么样。第十一节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你知道天离地有多高？有多高？那是人计算的。我们的神的慈爱，你如果数算，那真是数算不完。我们多数算神的慈爱，你的心里就充满了喜乐感恩。假如你单单数算神亏待你，你要的他不给你，你一算越算你越痛苦。下面告诉我们说，洞里是有多远，他叫我们的罪过犯离我们有多远。这里告诉我们，在特别在弥迦书里面说，神把我们的罪丢在他的后面，丢在深海，不再看见。我们犯罪，神没有记账的。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常常人说一句话，伤我们的心，就牢来记在心，做梦都想那一句话，有吗？越想越痛苦，岂有此理？本来就是有理，但是你就岂有此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年终的时候，让我们多数算神对我们的慈爱，神给我们的恩典，忘记了人对我们的亏欠。但是我们亏欠人，要求人饶恕，还有靠主的恩典，明年不再犯那个亏欠人的事。夫妻之间，连带之间，父母对儿女之间，儿女对父母之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让我们以神的慈爱过我们的日子，想到神的慈爱，神的恩典，过一个数算主恩的日子，感恩的日子。愿主帮助我们在2016年能够过一个常数算主恩的日子，然后充满了感恩的心。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微小的仆人蒙你的恩典保守直到今天，谢谢奴，谢谢你不但赐下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你也差遣圣灵住在他的心中，更宝贵你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圣经，让我们可以不断的读，让我们不断的学习宝贵的真理。我们从圣经教导我们要数算你的恩典，你的慈爱，这样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喜乐满足的人生。等你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众弟兄姊妹过的日子不是数算你怎么亏待我们，我们所要的你怎么不给我们，我们的数算你对我们的恩典慈爱信实，你怎么帮助我们度过每一天的日子，你怎么样帮助我们做你要我们做的工作，你要帮助我们在教会尽所能的服侍这个教会，当一些荣耀颂赞归给你，恩待你忠心的仆人徐牧师，恩待众弟兄姊妹，让我们爱主更深，活在这个地方，为我们的邻居，为我们的社区，我们亲爱的同胞做美好的见证，引导他们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垂听我们的祷告，荣耀归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